我的心啊，你为何忧闷？为何在我里面烦躁？应当仰望神，因他笑脸帮助我。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，喜怒哀乐携手同行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。欢迎收听空中辅导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圣诞快乐！今天呢是圣诞节的大日子了。今天晚上空中辅导黄家言在这里陪伴大家。虽然今天晚上我们不会开放热线，我们也不是直播的节目，但是我们已经为你预备了充满着圣诞气氛，还有是温暖的这个小时。从23号开始呢，一直到明天26号，一连四集都有这个圣诞特辑，做个暖心人。我跟梁安老师在这几天当中呢，就跟大家一起的来学习危急关怀要注意的事情。梁安老师呢，把他从危急关怀课程里面学到的很好的这些材料都整理好了，我们一连四天呢都在这跟你们分享。开始的时候我们是跟大家解释什么是危急关怀，昨天我们就讲了危急关怀的一些细节技巧上需要去留意的地方，那么今天我们就要晋升一点，不是说方法，不是说那个技巧，而是要去做信仰的反思的部分。讲到信仰的反思，我们更加需要有神的话语来带领我们吧。节目开始的时候一定要送上以赛亚书9章6节，再次的告诉我们，这个是以赛亚先知从旧约的时代已经在预言主耶稣为我们降生，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，他的名称为奇妙策士、全能的上帝、永在的父、和平的君。感谢耶稣的来到，让我们可以呢拥有真正的平安。那么我们今天就一起的来收听做个暖心人第三集，稍后我们还会跟大家一起重温过去美好的环节，还有跟听众朋友的互动的。
这个圣诞节，
让我们腾出一个时间，
说一句问候，
然后献出一双耳朵。
真切的关怀，就是给病患者最暖的圣诞礼物。空中辅导，圣诞特辑，做个暖心人。
弟兄姊妹，来到了我们做个暖心人的这个特辑的部分。首先家言想要在这呢跟大家再一次的说一声圣诞节快乐，因为今天就是圣诞节了。那我当然不是单独一个人度过的，我身边呢还有呢这样的一个栏目当中跟我一起陪伴我的这个老师，就是梁安老师。你好，梁安老师。
你好，佳言老师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圣诞快乐。
圣诞快乐啊，梁安老师。我们呢在这个做个暖心人其实从23号啊礼拜二开始呢就已经有这样的一个讲解。我们重温一下我们第一集讲的是什么，就是简单介绍了一个叫危急牧养关怀的这样的一个课程。这课程当中所学到的东西呢，就是梁安老师你之前去学的。
是的。
那我们很感谢你啊，在圣诞的当中你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好的一个礼物啊。
感谢主。
是是。那然后呢我们昨天是平安夜嘛，那你也跟我一起就讲解了很多关于这个牧养 义工的探访流程，还有一些病房关怀的要点，
是
很有用很实用啊！我也真的学了好多，
感谢主
这个部分。不过呢，你知道课程就一定是这样的，会慢慢晋升、
是的，
来到我们今天是第三集第三课，我们就要从外面一些实际的东西探讨多一点内在的东西了，
更深入一点。
是，所以今天我们要谈这个危急关怀信仰的反思，关于失落、悲伤跟创伤啊。我自己听到这三个字，我觉得是有层次之分的。
是的，
因为呢，人面对这个我们说危急，就是一些长期病患，或者是突然间身体出了状况要去医院的时候，人在病痛的当中，难免我们第一个感受就会觉得就是失落感很重。
是，
因为我们失去了健康，我们不能再正常生活了，我们可以怎么去理解这个失落这个感受呢？
那我跟弟兄姊妹来分享一下，刚才我们说到这一集的题目是关于危急牧养的信仰的反思。危急就是我们上两集说过，就是我们内地说的重疾，重大疾病。
对，
那临到这样的重大疾病的时候，那我们人在病痛之中肯定第一个反应就是很失落了。但是你知道失落是我们人生可以逃避可以避免的吗？
不能啊。
是，所以呢，我们就要接纳它。无论从实质上我们来看哈，失落是我们人生不可避免的一部分。无论是实质上的，比如一下子失去健康了，或者是象征性的，比如你失去了对生活的这个掌控，或者呢是你的身体上心灵上的等等这方面的失落，我想可能我们每个人都有过经历，是不是？
对，
有时候我们身体好好的，突然间来了一个病，这些都有过经历吧？
有、就算是一些比如一些小小的感冒啊，你不能上班了，
你不能录音了，
对啊，我们有啊，有尝试，我们有这一些经验，突然间就咳嗽很厉害，哎呀，或者是喉咙有很痛的时候，怎么可以去做节目呢？你就会打扰呢整个我们的工作制作过程，这个呢心中就会有影响，我们的心情当天，哎呀，感觉就不开心啊，这些
失落，
对，这个就是失落，
真的是难免的。
但是我知道如果我们再把它细分，失落是可以分三个类别的。
是，我们从三类来看吧。第一就是发展性的失落，怎么说呢，就是随着我们人生的阶段而来的。比如人的身体是不是一年不如一年
啊？对，
年老了，各方面的身体机能就下降了。那第二方面呢，就是创伤性的失落，这种就是突发的。比如突然间确诊了癌症。这就是创伤性的失落，突发的。那第三呢，是预期性的失落，就是可以提前感受到，比如你正在看一个病，医生也告诉你了，你这个病呢要慢慢来慢慢看，不确定会不会好，那这个治疗的效果呢就有限。我们能够预感到，哎呀，可能治得好就行，那可能我们就预感到希望治得好了，但是如果治不好呢，那是不是生命就即将结束呢？这就是预期性的失落。
对，就所以如果简单来分别的话，就刚刚杨洋老师说发展性，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面对的，
是
就是生老病死的这个老啊这个阶段，
是
我们人出生开始就会每一天就朝着这个老的方向去，那个身体机能会下降。另外呢就是创伤的突发的，突然间知道自己有一些重病。
是，
第三就是当你要去治这个病的时候，那个预期性的 就是在整个过程当中，到底会治疗多久，可不可以治好，这些我们都有一些可以预期或者不能预期，
是
都会有这样的一种失落感，
是
对吧？嗯，我们不能逃避，只可以去面对。那如果提到第三种吧，因为很多时候就是我们说危急关怀，应该是第二或者第三种的失落比较多吧。
第一，第一、第二种的呢，这种就是比较少。
对，
嗯，其实第三种是我们要多一些的去关怀的。
是我们去关怀的病人应该是比较多，面对第三种的失落，当然知道自己已经时日无多了。那么这种悲伤，我们要怎么帮助他疏导呢？
嗯。这里呢，我们要关注一个心理治疗师，他的名字叫欧文·亚龙。他在一本书中，这本书是《直视骄阳：征服死亡恐惧》。如果你去看的话，他这里面呢有提出这样一句话，很有启发性的一句话。
是是，
他是怎么说的呢？虽然肉体的死亡会摧毁我们，可是对死亡的观念却能拯救我们。对死亡的观念能拯救我们。你看，我们不是说消除悲伤，反而是与悲伤共存，并且呢，从对死亡的思考中找到生命的力量。就是他说，对死亡的观念能够拯救我们，我们从中能够找到生命的力量，反而能够拯救我们。我们打个比方，你遇到一个患者，他可能呢会后悔，我还有很多事没做。那这个时候我们怎样去做呢？
怎么可以去，是不是要问他有什么他想做的还没做呢？要不要问他这个呢？
这时候呢，我们可以陪着患者慢慢的梳理他这些心愿。听他说出来也是一种释放。有的时候呢，你可以和患者呢一起去回忆他生命当中的经历，美好的不美好的都让他说出来。有很多美好的温暖的回忆，他可能就印象很深刻，他就感受到，哦，我的生命是有意义的。
上次也谈过，你去探访的时候也有跟那些病人们提到他的女儿小的时候，他们怎么去生活的啊，游玩啊，就好像帮助他去记忆他过去跟家人相处那些美好的时光。
是是，
让他的心可以多打开多一点。那你有没有另外一些探访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啊？
我来举一个一个伯伯的例子啊。他是得了胃癌的晚期的。当时去探访他的时候跟他交流，他最大的遗憾是什么呢？因为家人比较少来探访他嘛，他总是一个人。后面我们跟他交流之后知道，他最大的遗憾就是和他的大儿子闹矛盾，十多年都没有联系过，没有来往。当他说起这件事的时候呢，他每次都叹气的。恐怕是没机会和好了，几次他都这样说。那遇到这样情况你会怎样做呢？
我们会不会就是会很主动，如果是我的话，应该就会拍拍他的肩膀，就跟他说，不会呀。但是我知道可能这个好像不太有同理心，对不对？
你说不会呀，就是不会没机会和好的，还是有机会。
我想要表达的是这个。
你做的这个是对的一方面。其实我们呢没有劝他，赶快打电话给儿子啊，可以主动联系他嘛。但是你知道十多年了，如果要打电话早就打了。
对
呀、
啊、就有点难处啊。
这种情况呢没有劝他，要他主动联系他儿子和好，反而是陪他一起来回忆他的过去。他 的照片，有很多的全家福啊，以前跟大儿子一起都做过什么事呢？钓鱼啦、游玩呐、旅游啊，到世界各地，是不是？后来呢，我们就问他，如果现在能和你的大儿子说一句话，你想说什么？老伯，
他怎么回答呢？
他想了很久哦，他说，爸爸不该动不动就打你骂你，现在请你原谅我。你知道吗？我们就把这句话记录下来了，录下来了，用手机录下来了。
对，我就刚想问你是不是写下来，但是你是录下来，
录下来嘛，
很具体的
他的声音。
后
面呢又通过护师联络上了伯伯的大儿子，就把这个录音爸爸说的这一句话放给他听。你知道吗？很感恩。大儿子听了之后就来到医院了。那个场景啊真的很感人，他们父子俩抱在一起痛哭，一起哭了很久。直到后来王伯在离世之前，他告诉我们的义工，他说，感谢你们，也感谢上帝，那我的心愿也了了，我走的也就安心了。
所以王伯现在已经不在世上了。
是的
哦，对，哇，这个故事我觉得有点像，好像那个看电视剧。
是啊，
但是这个是真实发生的。
是，电视剧就是根据真实的例子来写的嘛。
感恩是可以完整的一个故事了，因为可能有一些人就听了以后还没有去探访自己的家人，但是王伯的儿子他愿意回去，大家可以修复关系。
是的，
这个是好的例子。
是，在此呢我们也跟听众朋友讲一下，就是我们的父母都年纪越来越大，其实有时候有空我们真的要多陪陪他们，多去看看他们，哪怕他们健康。
是，的确哈，我们真实面对这个悲伤情绪，也同时呢珍惜当下每一刻陪伴。我们要陪伴家人，让他们呢在最后的日子呢感到爱跟尊严，帮助他们在有限的时间完成心愿，修复关系，让他们带着平安无憾离开世界。除了悲伤以外啊，患者经历痛苦治疗啊，比如我也有认识有在癌症当中的主内的肢体，也是很无奈啊，每一次他们治疗以后反反复复的病情有波动。
是啊，
有时候好一点，精神一点，但是有时候就没有太多的精神，或身体很疼痛，这个可能会带来我们叫做在一个层次的不是只有失落，而是创伤。
是，
对吧？
是的。这种失落就是创伤性的。我们在这里呢要提到一个医生，范德冠医生，他写过一本书叫身体会记住心灵的伤。他怎样说呢？有句话，创伤是心灵与思想的伤口，会带来深刻的痛苦。当创伤事件或者威胁已经过去了，但你的身体却重复经历它，创伤会影响整个人的这个有机体，包括身体、心灵还有大脑。那这句话就点出了创伤的这个核心重点是什么，就是它不是一时的痛苦，而是会在我们的身体和心灵上留下伤痕的，甚至会反复的复现，就反复出现。是不是？
对，
这就是创伤。
如果在科学的角度，我们可以呢谈到一个大家的大脑当中都有的一个区域啊，情感大脑。其实之前呢，如果大家有留意听呢，我们之前那个特殊孩子的那个栏目，当中老师也有说到一个地方叫做杏仁核。
是，
他会感受这个恐惧或者压力。如果呢，我们杏仁核被激活了，就是那个创伤啊，就会刺激他，就会触发他里面有那个连锁的反应，连你的身体都会有这个反应。所以，当你恐惧，你会有两个状态，可能你会 战斗，就是压力很大，这个战斗的状态，或是你会逃避，
是
会逃，战或逃的状态。所以创伤呢，如果它形成了形象，激活了我们里面，就会导致我们那个逻辑，突然间我们就不能想东西了，突然可能我会很。不会有理性的去做决定，我们会用情感会做决定，失去理智了，对，就会比如是什么呢？对啊，
攻击啦，恐慌，
对，
逃跑，
是
焦虑，甚至崩溃，
卡住了，就突然可能你僵住，不知道要怎么去做的时候，
定在那里，
哎，对，
有的人又会。躲藏，
这个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创伤，在里面太深了，所以呢，那个理智失去了，情感呢就会完全掌控了啊。讲到这部分，我觉得不单单是只有这个有危急的病人有创伤啊，我们每一个人呢，经过了这个新冠疫情的时候，
是，这就是新冠疫情带来的创伤。
集体的创伤，
人类共同的创伤，
共同创伤，因为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中，我们觉得自己的生命有威胁，或者呢，我们跟人与人之间那个时候不能见面，
对，
我们没有了聚会，也没有，
要戴口罩，最亲的人都不能见面。
这个
儿子都要隔离，你的父母要隔离，
哇，那个时候真的很伤感呢。
是，
有很多我认识的。比如他在医院的当中他病了，没有人可以探访，他走了，就是丧礼都不能办，
不能参加，是是，
这个真的是一个创伤来的，
是的。
那梁老师，你在课堂当中你怎么学，应该要如何应对创伤呢？
应对创伤应该是重建连结，是不是？那有一项研究表明哈，社交参与是降低防御、促进平静与连结的这个途径。你刚才提到的这个新冠疫情的创伤啦，或者前面我们说的这些重大疾病的创伤，其实都可以通过社交的互动来缓解的。
哦，所以就是以前当你不能见面的时候没有办法，但是现在已经可以见面了，你又
多
跟别人连结，
团契，
是的，
是的，我们可以。有团契啦，家属之间的一些经验交流啦，无论是线上的都可以，还是线下的更好，起码让人知道，我不是一个人。
对，
如果从灵性的层面上呢，有一个词叫回身，你听过吗？回来的回，身体的身，叫回身，来调整自己。它是怎样做呢？就是呼吸照顾自己。等下一堂课我们再具体来说。
好，
这里就简单的说一下，就是你可以温柔的问候你自己，你好吗？梁安，你还好吗？先安抚好自己的情绪，这样呢，你自己安抚好了，你才能够更好的关怀他人。
对。如果讲到圣经当中呢，可以有一段的经文，主耶稣教导我们的，在马太福音5:4说到的，哀痛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安慰。那这个安慰其实也就是刚刚你说的那个，我们不单单去安慰别人呐，我们也需要去
自己
安慰自己，
是的，
跟自己连接，
是的，
因为这个是我们也可以跟上帝有连接，从他而来的安慰帮助我们安慰自己，也安慰别人。所以这个就是我们面对创伤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了。我们今天跟大家谈到了关于失落、悲伤与创伤的这一些不同层次，还有呢，梁老师其实你也有点出有2本书啊，如果大家呢有兴趣都可以找找看。刚刚你提到2本书，我再次的在这里说明一下那个书本的这个名字啊，一本呢是心理治疗作家欧文亚龙的《直视骄阳：征服死亡恐惧》，第二本就是范德冠医生他所写的《身体会记住心灵的伤》，
是
啊，这2本书呢，如果大家有兴趣，可以在网络上找找看，
是的
啊，或者你们想要去多了解，也可以透过发 短信电邮来询问啊，我们都可以介绍这个书本给大家的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这个做个暖心人呢，时间到了，我们明天已经踏进第四课了，
是
啊，那我们就明天再跟大家一起拆开这个第四课的礼物，因为明天是 Boxing Day， 这个26号就是拆礼物的日子了。好，谢谢梁安老师，
感谢主。
神所赐的一切，是他把爱留在这个世界，让我们的心从此与他相连。
窗外白雪翩翩，
是神美丽的诗篇，是他的道路在这里再次展现，我们心手相连，是神所赐的恩典，是他的爱温暖我们冰冷心田。
送上给大家呢，这首是赞美之泉的圣诞之愿，而这个愿望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会认同的。你知道吗，有一些研究真的是发现啊，特别在这些年尾的大节日，就是圣诞啊，新年呢可能特别热闹，可是特别是在圣诞节呢，原来在外国都是有一个叫做 Holiday Blue 啊，假期忧郁症。就是因为呢，很多朋友们觉得这个是很欢乐的时间嘛，可是很多呢本身已经是有情绪问题的，他们会越发的感觉到心里有恐慌不安。根据英国一个调查，有1/4的人认为会在这个时间呢出现焦虑或是忧郁症，它会再次的发作。而且呢，这个还没考虑到我们经过了这个疫情之后啊，有更多的这个压力和焦虑哦。有心理治疗师就说，一年中这个时间可能就会让人不知所措，因为圣诞节期间大家都期望的就是需要有快乐无忧无虑的，
可是呀，对于很多人来说呢，他的肩膀上还是扛着责任，而且还是需要面对情绪，还是需要面对工作，所以他们会感到疲累、悲伤，甚至呢，真的是很想要逃避这些欢乐的气氛也说不定的。了解到身边其实还是有很多需要我们去关心的人，也许你自己的心中也需要被点亮，让我们现在来听听过去精彩的栏目《点亮身边人》，今天将会谈到如何放下仇恨的。
星星之火可以燎原，
点点烛光划破黑暗，
亲切关怀点亮身边人。
有一个古希腊的神话故事，是关于仇恨和饶恕的。古希腊的神话故事里面有一个英雄叫做海格里斯。有一天，海格里斯走在一条坎坷不平的道路上，他发现自己的脚边有一个袋子，让他觉得很碍脚。于是，海格里斯就用力地踩了那个袋子一下，没有料到那个袋子不但没有被踩破，反而变得更大了，而且是加倍地膨胀起来。海格里斯看见脚边的袋子越变越大，就非常的生气，所以他拿起身旁的一条大木棍，死命地打在那个袋子上面，希望可以打破那个袋子。可惜海格里斯怎样的使劲儿打那个袋子都是没有用的，反而袋子胀大到一个地步，连路都被堵死了。就在海格里斯走也走不动，快要被气死的时候，山中有一个老人走出来对海格里斯说：朋友啊，不要再理这个袋子了，忘记它吧，离开它越远越好。这个袋子叫仇恨袋，你不理它，它就会好像平常一样小小的，你越是要碰它，它就会越变越大，不但会挡住你的路，还会跟你作对呢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个故事正好描述了仇恨的特性。我们都是罪人，所以每个人都会犯错。当别人做错了事情，伤害了你的时候，你千万不要像海格里斯一样，死命的要跟这个仇恨的袋子过不去，也不肯放手。你要做的事，就是要用饶恕来装满这个仇恨的袋子。当你愿意饶恕伤害你的人的时候，你心里面的埋怨、苦毒、愤怒都会消失的，因为饶恕就是消除仇恨的良药。为什么仇恨的袋子会越变越大呢？这个袋子就是你的心。你越不会饶恕别人，你心里的苦毒就会越来越多，不断地膨胀起来，袋子就变得越来越大，甚至会爆裂了，最后受伤的还是你自己，而不是伤害你的人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自己也会犯错。主耶稣在路加福音6:41-42中教训我们，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，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呢？你不见自己眼中有良木，怎能对你弟兄说，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？你这假冒为善的人，先去掉自己眼中的良木，然后才能看得清楚，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。 主耶稣甚至要求我们饶恕别人70个7次，这是何等重要的属灵功课呢？现在我邀请你安静地默想这一段的经文，当你安静下来的时候，反复思想主耶稣的教训，你想起什么呢？你有没有想起一些你一直都不肯饶恕的人呢？比如说你的父母、你的配偶、同事，还有教会的肢体、你的邻居，你想起谁了呢？当你想起他们的时候，你的心里面又有什么样的感受呢？是不是觉得很痛、很委屈、很悲伤，甚至是很愤怒呢？请你为这些你不能饶恕的人祷告，求主帮助你原谅他们，也求主医治你内心的伤痕，以主的爱来赦免他们，就像主耶稣无条件地赦免你的罪一样。希望今天跟您分享的这个故事能够帮助你释放内心的苦毒，重建喜乐和平安的人生。愿神赐福给您。
我们得到从上帝而来的最大的礼物，莫过于从约翰福音3:16所说的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如果你愿意接受这份礼物，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，就是一个快乐又特别的圣诞节。空中辅导，祝你圣诞快乐。
你说，我听，勉励，代祷，空中辅导，一路同行。
你好，黄姊妹。
黄老师好。
哎，你好啊。是你第一次打来吗？
对，第一次是因为我这个困扰发给我一个姊妹，她说她也没有什么顾虑我的话，用圣经吧，她也没法安慰我，就把这个电话给我了，说让我给黄老师打一下电话。你们是对婚姻这一方面，空中专门辅导的，我就鼓起了勇气想打一下这个电话，寻求主和你的帮助。
好，那我们来听听你今天有关于婚姻上的问题。那你慢慢说一说你的问题哈。
好的，黄老师。我的信仰差不多就20多年了，已经建立了。就是我和我丈夫一直在这个服侍方面，就是我只要一服侍主，他就和我闹。就在2000年。我们闹了一次，他就是有一个婚外情，带了一个女的走了，有一年半时间。我就在姊妹耐心的劝导下，因着福音的缘故，我去找回他了。我感觉我们相处这25年当中，他好像仍然没有任何改变，一直拦走我的信仰。就是在半个月，我最小的那个女儿28岁，结婚以后，他就又开始和我闹。之前我们是在打工，我回来了3年时间，他就在10月3号女儿结完婚以后，他就说他从此以后和我没有任何关系，也不回这个家了。我也没和他争吵，就是在女儿结婚之前晚上，他就借着喝酒就和那个二女儿吵架了，他就说是我的问题，就说了一些不应该说的话。他现在有20多天，从3号到现在都快1个月了，他就不和我联系，说从此以后我们没有 什么关系，让我以后也不要找他。我就在这个纠结中，我说是因为谁的爱我再去找他饶恕他和他和好，还是因为信仰他一直和我闹，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。那肯定在生活中肯定也吵闹，肯定也有我一方面说话可能也有得罪他的地方。
嗯，姊妹，你结婚多少年啊？
哦，我是92年结的婚，我现在52岁，30年了。
哇，那您结婚30年，你怎么认识你的丈夫的？
我们两个从初中开始就是同班同学，后来走入社会1年多以后，他就到他们村子里面找了个人，我们就又开始认识谈，最后一直到恋爱关系，最后走进了婚姻。
嗯，所以他是你应该可以说是从小就认识的啊，初中同学。嗯，那您刚刚提到你信主20年，所以是结了婚以后你才信主的？
不是的，是之前我从小的时候我奶奶就带着我，在我上初学的时候也没有离开信仰，我一直信。在我和他谈的过程当中，我也告诉过他的信仰，他说就是结婚后他说你怎么信都可以，就是一要参加教会的服事方面他就不情愿了，他就和我闹。我现在在教会就是服侍，我觉得我做的真的不好，连自己的孩子也有一个信，两个也没带到谁的面前，我很亏欠的。就他一做圣工他就来拦走我，现在他就扯上婚姻这一方面。他在小女儿结完婚以后他说因为信仰我算和我的夫妻关系就算了，他从此以后也不回这个家了，让我就这样自己一个人过。不是，我说我在2000年我孩子小女儿3岁的时候她就有一次婚外情嘛，我想是不是还因为这个，是因为这个事的缘故，在她心里她一直没有改变，她所以现在觉得孩子的任务完成了她就愿放弃这个家庭。我现在不知道是和她分开还是再继续走下去。
嗯嗯嗯，这个很不容易，因为姊妹30年婚姻了，结果就丈夫跟你提出这样的一种要求。但是我们要了解呢，你刚刚提到的那一点呢，我们如果说只是因为那个信仰上的不一样呢，似乎比较简化了这个婚姻当中面对的问题。可能这个是其中一点，你跟你的丈夫不同步啊，你信主，他不反对你信，可是他就不希望你服侍，是不是？但是你就一直在教会服侍。
对。
所以我想了解这一点是，首先，为什么他这么坚决的反对你去服侍呢？
他说要让我现在和他一块儿出去赚钱，因为他不是有一点点的外账，就是车贷，让我和他在一起，不能让我在老家这样的分开。
嗯，那当时你的想法就是你希望不是，所以你就没有选择打工，对吗？
哦，对。
这个你觉得是最大的一个矛盾点，还是你觉得你跟你丈夫婚姻上还有其他的不一样的价值观呢？
这个主要就是他要是打工的时候，在外面的时候，他就像现在的人一样，要让我待在他的身边，我们两个要在一起。如果我在老家，他在外面，他就觉得说我心里没有他，只有主，让我和耶稣去过。现在他就愿意结束这段婚姻。
所以他的一种想法一直就觉得好像你将他放在次要的位置。可以这样说吗？
嗯
嗯，
是的，是这样的。
哦，那你认识你的丈夫的时候，你觉得他是不是很需要你在他身边，什么都需要你啊？
用现在的话语来说，他是一个比较外向的人，他是需要就是需要，不管你就是不打工也要在我跟前，如果不在我跟前的话，他就有其他的想法。从我的感觉和这几十年的相处，我也感觉到了这一点。
对呀，我们撇除这个信仰的部分不一样哈，这样听起来，其实他跟你建立家庭的当时这一个矛盾比较重，就是他期望你可以在他身边，对他来说，妻子就是跟他一起持家啊，一起的去在家庭当中，他很需要你。但是呢，姊妹，你的想法就不一样了啊，你当时是选择了，你跟他当时分开居住吗？他要打工，你在老家是不是啊？
就是从前年开始，就是从他从有一次婚外遇以后，我主动找过他以后，我们就在一起。他打工，我也出去了六七年，但是我觉得也没有什么改变，他的性格了，还有他的做事了、处事方式了，我觉得没有改变。
其实哈，姊妹，首先哈，我们我的问题是哈，你们结婚的时候，大家的这个价值观就不一样了，你们没有共识， 对吧？所以呢，其实矛盾从你开始跟他在一起的时候，你们没有达到一个共识，那个时候问题就已经存在了。我们撇除信仰的部分啊，因为姊妹，我不知道你对于基督化家庭的认识有多少。你知道我们信主的在圣经当中哈，那个是保罗的教导，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轭，他的意思是什么你明白吗？
这个我明白。
对，
就是我和他结婚之后，他就对我这个信仰就是拦阻的时候，我就意识到这一点了。
哦，那个时候有点迟了，因为呢，那个结婚前你就需要了解这一点哈。婚姻有矛盾，就是因为他跟他的另一半在这个结婚前这个信仰的部分不同步了，已经。其实那个很多时候其实已经反映了某一些价值观，很重要的价值观就已经有矛盾了嘛。所以如果当中一直没有拆解呢，那么这个问题一直就是没有解决的，就是一个心结，对他来说没有解开过啊。对，所以你跟我说他有婚外情，那这个呢其实也需要了解为什么丈夫当时会有婚外情。通常我们说一个婚姻，因为这个人他在自己的婚姻当中有很多的地方得不到满足，所以他才会向外找，对吧？对。所以呢，我们先了解一下姊妹，您在这一段婚姻呢，你自己在想反思的时候呢，你觉得有什么地方你觉得是不能够满足这个家庭呢？当时的你让丈夫他会有这个婚外情的机会呀？
记得那一次有婚外情的时候，是因为我去做了去学习了一个培训，就是有七天时间没在家，
对，
他就用这个方法故意激怒我，觉得说他自己找一个，要是跑了的话，我就和他结束这段婚姻。是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三个孩子了，我也因为孩子的缘故，我就放下自己，也和两个姊妹一起找回了他，和他重新走在一起。今年10月3号，他就提出现在不和我联系，关于信仰还有婚姻，他意思是说就这样算了，就这样结束。
所以哈，姊妹啊，我这样听起来啊，是不是，我不知道哈，你可以想为什么你那么投入在这些所谓的服事上。你三个孩子，可是你还可以去培训七天不在家。那当然，如果你的家人是支持你的，你所有的时间都安排很好，那当然没有说不好。可是你一直很投入去做所谓的服事的时候，你没有照顾好家庭吗？就是我想问这一点啊，你的家的时间你怎么分配的？
哦，我当时走的时候，就是我的婆婆和我的公公他都在。我那个孩子是3岁，他们两个给我带孩子。他家里的他出在我们这里做工的时候，比利子家庭一切事务，我也可以给他安排好，我就去了。就是说我非常投入的时候，我觉得他也有一点那一种是故意强迫性的，就是拦阻性的，不让我去服侍，这个意思。
如果呢，你跟你丈夫的关系呢是和谐的呢，你去服侍的时候，其实丈夫应该也是会支持你，大家互相的尊重跟支持在婚姻当中是很重要的。所以需要了解一下你的丈夫为什么那么反对你去服侍，是不是你当时太投入，而你让他有一个感觉是你太投入就冷淡了他，或者是似乎有其他的家庭的事，他觉得你没有处理好，会不会有给他这个错觉？
有，好的，
有吗？有没有？就是你回想，
有
哈，对，那如果是这样哈，那你要了解为什么你的婚姻会出现问题，其中一个就是因为，第一，你本身开始的时候这个婚姻的基础，你价值观跟他就已经不一样了，基础上已经不稳固了。第二呢，就是他一直希望期待你可以在家里持家跟他一起，可是姊妹当时可能你有自己的追求，所以有时候就冷落了，冷淡了他，矛盾就越来越大了。所以我希望给你看清楚你现在的问题，你问我要不要继续这个婚姻，我不会回答你可以不可以。今天你第一次打电话来，我希望给你看清楚你婚姻的真正问题在哪里。对，因为呢孩子都长大了，你们没有照顾孩子的责任了啊。那当然在你的丈夫的心中，他已经完成了他作为父亲的责任，他可以恢复自由了啊，有可能他的想法是这样的。那所以就算你现在想要去主动联系你的丈夫，希望要求他回来，可是如果这个人他的心已经觉得我已经尽上我的责任，我不想继续跟你在一起了，他如果觉得他跟你没有已经没有感情，夫妻的感情，你就算苦苦哀求他，这个婚姻呢也不会有你期望的幸福美满，这个我要坦诚跟你说。因为你必须要了解到底您的丈夫和你大家追求的是什么，有没有共同追求的目标，有吗？
按说是有的。
是什么呢？
他就是说只要在没有经济压力的情况下，到我们60岁的时候，他也可以和我一起信耶稣，也可以走入教会，也可以去信仰。
那但是他没有这样选择过。
是没有这样选择过。
对呀。
但是我现在就是说他，我现在正要面对的问题就是说，他这样既然已经说了，我从心里怎么也有一种感觉。觉得就是你刚才说的，他从我不是跟他吵架的时候说，我就说我在你心目中根本就没有位置，你就根本没有把我当妻子看待过，我也不愿意继续这段婚姻。我们吵架的时候我也是这样说的。
哦，但是这个是你的感觉还是事实啊？你可以回想一下你的婚姻当中，因为你有3个孩子呀，其实哈，一对夫妻要养育3个孩子也不容易啊。如果他真的是没有把你放在重要的位置看，那就要想，这个是真的是这样吗？还是你当时因为大家都生气，所以才会有这样的感觉呢？姊妹，其实你也渴望你的丈夫多爱你，多尊重你，对吧？其实他也一样啊，就是你们彼此都有这个渴望，可是却彼此都感觉不到 大家都没有尊重彼此啊。
是的，
是啊。今天的一个发现就是啊，你渴望的是这个啊，那他也有这个渴望。同时间呢，多了解自己，在这个婚姻当中30年哈，你的渴求，你有什么地方你觉得自己也有一些地方真的也忽略了哈对方。我觉得这些你可以先写下来，因为你要先了解，你才会知道你自己往后想怎么走。无论你的决定是什么，但是如果今天你糊里糊涂什么都不了解，你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走到今天，对方连跟你联系都不想了，那我觉得就很可惜了，对不对呀？
嗯
嗯，对。我觉得你先祷告的时候呢，你可以写下来，求主给你一些反思。但是呢，你首先先不要想任何的决定，因为现在你没有这个能力去做决定。你现在要做的是先整理好自己的思绪，在主的里面安静。好，好吗？嗯，他如果主动跟你要求那个离婚什么的，你也不用立刻答应的，因为你都还没有想清楚你的方向。
嗯，
对呀，所以慢慢来，不急的，好不好？
嗯，谢谢。好好的，谢谢老师。
嗯，不客气哈，我们慢慢来为你祷告。谢谢黄姊妹的电话。
每当走进教室的回忆。
老婆，我们上一次约会是什么时候了？
约会别提了，你要上班，我要照顾孩子，哪有时间约会呀？
哎，话可不能这样说的，关系要花时间经营的。空中辅导邀请各位夫妇每逢星期三一起相约在主里，来个不一样却简单的约会。
当不出的感觉。
是的，我们不单单是相约在主里，我们还在圣诞节相遇啊。很感恩今天晚上可以跟大家共度啊这么有意义的一个圣诞的晚上。很快我们的节目时间呢要到尾声了。那虽然今天呢我们的热线不会开放，大家呢还是可以留待下个星期一星期三的早上9:30到12:00拨打我们的热线13229966 13229966 322与我们联系。下个星期就是要迎接2025年的尾声，我很希望可以呢听到大家数算整年呐、2025的恩典呐、所以要把握这个时间了。还有呢，我们下个星期四是1月1号啊，今年呐、我会选择跟大家一起度过做直播节目的。好的，那么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到了，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。
有人在为你祷告，
有人在为你祷告，
有人在为你祷告。当你觉得寂寞孤单，你的心将要破碎，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。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？
你的船支离破碎，疲倦失意。
别失望，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，
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。
有人在为你祷告，
有人为你祷告，
有人在为你祷告。当你觉得寂寞孤单，你的心将要破碎，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。有人在为你祷告，
有人